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现在是2024年3月12日，那么大家都注意到了昨天指数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啊，那就是创业板指数呢涨得特别的好啊，这个指数呢涨了 4.6%， 那其他的指数呢涨幅呢就相对一般啊，像上证指数呢就涨了 0.74%， 涨得都不多啊。那么创业板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啊，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么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呢，那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提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问题呢我稍微看了一下之后呢，我发现其实这问题非常简单啊，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由宁德时代这个股票上涨所造成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宁德时代它的这个盘子非常的大啊，所以呢放在指数里面的话呢，如果说一旦这个股票啊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的话，那么它对指数的影响呢就非常的大啊。我们看到这个统计当中啊，发现啊，在这个整个的创业板指数当中，宁德时代它的一个贡献度达到了31%，也就是说在3月11日昨天的指数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其中有31%的这个上涨的幅度是由宁德时代贡献的。那它决定了这个指数，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宁德时代在昨天的行情当中它是没有动，不涨不跌啊，平盘报收的话，那么整个的创业板指数就会减少1/3的涨幅。那从4.6%的涨幅来说的话呢，那么减少1/3起码就是减少1.8%啊，减少1.8%，那么剩下的呢也就是在我们看就不多了，对吧，乘以4.8%啊，1.6%减去1.6%，那么就在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涨幅。所以呢我们在继续看这个指数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情况在我们之前分析美股市场的时候啊，多次的跟大家提起过，就是美股为什么涨得这么好，因为在成分股当中比如说纳斯达克，就是因为在成分股当中呢排名前十的啊，或者是前七的这么几个公司，像这个 Facebook 啊，像谷歌苹果啊等等，那么这些公司他们持续的出现大幅的上涨，业绩的大幅的成长，所以呢对指数的贡献非常多啊，非常大啊。那么排在末尾的那些小的公司，他们对指数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在昨天其实呢就是完全印证了啊我对指数的这个结构的这么的一个分析啊。那么宁德时代呢就这个做出了这样一个贡献。那么我们看到宁德时代呢在昨天的行情当中涨幅呢是达到了 14.46% 啊，这也就是说它的封顶涨幅是 20% 啊，那么这个贡献度显然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大啊。那么我们看到宁德时代呢它在昨天的这个行情当中总的市值啊，经过了上涨之后总的市值呢是7956亿，那么差不多是8000亿啊。那么一下子呢是在增长了15%的前提下到了个8000亿，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市值在昨天差不多是增长了将近1000亿的这么的一个水平啊，这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幅度。那么总体呢对创业板指数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说这个宁德时代它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我们呢这个市场呢是把宁德时代啊可能是跟人工智能呢联系在一起啊，因为呢这个人工智能呢里面呢我看到啊，大家呢会在想到人工智能啊它的一个镜头啊就是这个用电的焦虑啊，那这个用电焦虑当中呢除了发电之外呢还有储能等等之类的。那么这时候呢市场突然之间就想到了，宁德时代啊那个能做锂电池它就一定能够做这个储能啊，所以呢就把它给打起来了。但这个到底啊是不是能够成立，我觉得呢还得打一个问号。起码呢这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是 AI 啊对这个电池的一个需求啊，这部分呢目前为止还不能完全的证伪啊，那么起码呢它也不能就是说已经是真正意义上是爆发了，对吧。但是呢另一部方面呢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说到过的啊，整个的一个就是新能源车啊这个行情，对啊，新能源车这个行情呢就是电动车这个行情。电动车行情呢我觉得呢这个呢对宁德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利空啊。那么前期的这段行情就是从250块啊跌到了140块，那么这段行情呢我觉得应该说比较充分的显示了就是宁德时代在这方面呢所承受的一个利空。为什么？因为呢我们看到像高和像好几家这个电动车公司呢都已经陷入了这种一个要么是危机啊，要么就是这个泥泞啊。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大家都担心啊，包括像蔚来是不是都不行了 啊，那么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在这种一个背景下面啊，那么未来的这个下游如果说越来越少的话，那么对于上游提供电池的宁德时代来说，那么毫无疑问呢，就是这个利空，它的客户会越来越少。啊，那么客户少了之后呢，那么下游的溢价能力就会更强，那么导致宁德时代呢可能呢，哎，它的这个业绩呢就会受到冲击啊。所以呢，宁德时代的下跌实际上是有理由的。而现在 AI 是不是能够给宁德时代带来正面的一个影响？那么目前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题材。啊，还是一个题材啊！当然了，市场也在说什么固态电池概念啊，等等啊。那如果说抬到概念两个字，那我们就暂时就先不要激动，对吧？那么我们从这个事物本身来说的话，那目前的电动车呢，是构成了对宁德时代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目前的一个行情。那么对于整个的指数行情呢，我们也就不多做评论了啊，目前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基本上走势是属于让大家看不懂的一个状态啊。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关注到的一个消息呢，关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理想。那理想呢，谈到啊，这个他呢准备要动用法律武器啊，要准备来反击了啊，不管是别人下 P 图还是怎么怎么样，对吧？那我觉得呢，这个呢，就像我最近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会谈到法律这个问题啊。如果说不管是经济也好啊，还是这个网络也好，这个层面上也好，我们不能把它就是不能被网暴。网络暴力啊所绑架啊，也不能被道德就是虚无的道德所绑架啊，我们还是应该是回归到法律啊，因为这个皮球啊一定要踢给法律，让法律来决定到底什么事情是做的合法的，什么事情做的是违法的，而不要让这个就是所谓不管你是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啊，莫言也好啊，这个理想也好啊，啊还是我们说啊，这个农夫山泉的啊，这个也好啊，那作为一种就是在网络上啊，我们发现都是弱势群体啊，不管你是首富也好，还是你是电动车的这个领军企业也好，还是你是著名作家也好，在网暴面前都是弱势群体啊。那么他们急需法律的保护啊，如果说法律不保护他们，那也索性也说清楚，对吧？那么就怕呢，处于这样一个灰色地带啊，那个弱势群体呢？觉得我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法律迟迟不出现，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它会混淆很多是非的一个观念啊。那么这种是非的观念的混淆呢，会进一步的啊，在某些领域，比如说就在我们的股票市场领域当中也会发酵啊。那么因为股票市场我也说了，涨跌啊就是一个真一个假啊，那个如何的去论证，大家都有它的逻辑，如果逻辑混乱了，最后只会让啊，这个有逻辑的聪明的钱离开这个市场啊，因为他不愿意参加赌博，他愿意参加的是投资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先从这样的一些方面跟大家聊一聊，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